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又来听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回到了是根生保会台北分会哦，在毒品各管的部分。那么今天陪伴大家是台北分会的廖诗涵毒品各管师，之外呢我们要聊到了在这高龄化的一个趋势之下，老年同时又是根生人的人变多了，尤其是65岁到75岁，那当然呢他们是需要工作的，出监不可能让你不工作。那如果说他自己又带生病的话，甚至没有家人的话，该怎么办？所以呢会面临到有很多很多的相关问题哦。这也是面对我们需要一起来共同讨论，以及要共同去努力去克服的问题，好，而不是单一一个只是家庭的问题或他个人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会造成社会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会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今天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诗涵哦，他自己专攻的部分哦，也是在这个各府的部分甚至在团府。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这个话题之余哦，那另外一个呢，在整个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会让他用个案两个的部分哦，让大家可以更了解现在我们整个监所里面哦，在这个所谓的长刑之外呢，年纪长者他们怎么的做一个处遇。马上回来。
手心触动心底的记忆，有些选择不是选择题，但是我还过不去，再次相遇好像还爱你。如果没有再一次的幸运，我好想回到你。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陪伴大家是根生保会台北分会廖诗涵毒品各管师，非常有爱心之外呢，当然我们也将今天聊到了在这个高龄化的一个趋势之下，老年人同时又是根生人的人变多之外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探讨了，在我们全省呢这个监所呢，其实做这个长刑的出监，包含了还在执行的这个年龄层增高，不管是从65岁到75岁以上，哇，已经有非常的多。那当他出监之后该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另外一个家庭问题，还有就是说他自己有没有办法 独立的问题，还有就是有没有工作能力的问题。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我们普遍呢，我们会发现一件状况，就是说他们的年纪越大的时候呢，可能之前是因为毒品的关系，毒品呢基本上它就是会伤身，它会伤脑，不管是大脑还是小脑，甚至呢长情之下呢，如果说他又没有常常的在做个跟家人互动，其实他就会跟家人做断联的动作，那所以通常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出现。那更生人普遍呢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在理财观念，理财真的很差，好，通常呢就是有钱就花，没钱就偷，或者是存点钱就买酒，甚至呢存点钱就是买毒等等。那当然这样的状况呢，如果再加上呢年纪的增长，这个进进出出就变成是一种轮回，我们常在讲到一直一直重复。那当然真的他悔悟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一长，年纪也长了，后续该怎么办呢？所以呢变成说这都是大家的一个责任，以及大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也赶快呢来让我们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也是廖诗涵，我们的毒品个管，我们的诗涵陪伴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之余，也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哎，大家好，哎，我是那个台湾法人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的廖专员，其实我现在是专员
啊，对啊，对齁，那上升专员，来来，我们要给他掌声一下。
谢谢。
哎，对呀，以前是毒品个管哎。
对，就是也就是说，其实我两边这样都有做过。
对，没错。
做过毒品专门的。
对，
那现在就是
以专员为主，
就是都有做这样子。
没错，哎，不过诗涵这份工作，我真的，因为我们两个真的就是像家人一样哦。这个真的是要有一个同理心跟一个恒心，才有办法做下去，对不对？
但其实就是对啊，那还有他们
说的
现在就是年纪，就是刚刚像您刚刚提到那些老龄化，然后大家年纪都比较长，而且更生出来的时候，他们年纪都普遍的变高，对不对？这样的状况，他们就其实工作能力也就是不高，因为在身体上都会有一些状况。那他们有些出来，他们家庭也不接受他们，毕竟他们就以前就
把
关系都搞坏了，所以他们现在出来之后，可能没有家庭的支持，然后可能也没有地方住。那就他们也同样像你刚刚讲的，他们有拿到钱，然后就会花掉，然后也没有存款，这是他们基本上更生人他们常常会遇到的状况，而且甚至有些会有更多的负债。对，
因为大家就找上门来了，
变成就是他们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就是恢复到好的状态去复归社会，但有可能会一直造成就是不断的在进出检索，因为毕竟没有钱，那么可能就会像你刚刚讲会偷窃或是说诈欺，最近很盛行嘛，对，所以就是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他们出监之后，我当然就恢复到像一般的正常人，会有一些社会福利，可是问题是对于社会福利不见得可以，他们是可以享用的哦。
所以就因为他们年纪比较长嘛，有时候他们可能有结过婚，有过小孩，那他们小孩可能现在也大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变成他们小孩要抚养他们，
就变负债啦，
对，
就更惨，
这个就会算入那个补助里面的那个计算
额度了，
对，这就没有排除。但是其实他们跟小孩都长期没有联络，而甚至什么小孩可能也没有想要养他，毕竟他们可能过去也造成了一些家庭上的伤害，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需要一些去做一些排除的动作啦，这样子他们让他们申请到一些福利身份。那他们在申请到福利身份之前啊，不是就是会有一段时间是需要就经过审核，甚至做一些前置作业的，那这段时间可能就是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可能就主要会是协助这一段经济短期的时间这样子。
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跟他们在讲哦，只要相信难受的时候哦，我们既然愿意帮你，你就一定要对自己下定决心。好，
对，
可是呢，
多是需要这样子，
真的。然后有时候呢，他都会说，好，我会自律，就自律到最后没有自律。是帮我们找
他们，其实是我们还是很需要他们的配合啦，因为就是如果他们就是说说而已，那我们很多时候给出去的处遇，像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主动的去就是把这段就是跟家人关系处理好，或者说就是 配合我们的处遇去做一些联络啊，就是找一些、就是能够协助他们的一些民间团体或是一些社福单位、那如果他们不主动去联系或不主动去询问的话，那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的确放在你面前给你了，但是如果他不主动去取用的话，那他可能还是没有，就还是会变成他现在一样是没有钱，然后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的状况，
就变游民。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就是常常给他了这么多，让他可以去把自己变成更好，更容易回归社会，不要再回复以前那样的状况的的一些条件给他，但是还是需要他们有主动的意愿这样子。
没错，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姚是专攻在这个 HIV 哦，其实我们台北分会也是一样，这样跟生保会呢，我们在做这个游民安置跟老人安置的地方哦，尤其是主要我们有一个中途之家，就是在收 HIV。那当然呢，这些朋友需要呢，都有一些这个状况，还有就是像刚刚我讲为什么讲说，虽然他真的就像我的家一样，真的就是。大家互相鼓励，就是要一直一直重复给他们一些机会。有时候呢是生气，可是我们生气归生气，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对，还是
原谅他，对，就是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讲说，我们都希望有多一些人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个性伙伴哦，可以来去持之以恒来帮忙协助他们。不过就我们自己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来讲，是否有适合游民安置跟老人安置的地方哦？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我们一些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哦，做一些参考，或者是其他分会哦，知道说我们是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来请教一下诗涵。
这个部分就是我要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游民安置跟老安置，
对，
因为他们这样的状况都是长期的状态，
而且他不是短哦，
对对对，
我们常常在抓人呢，
对，我们的中途之家就顾名思义嘛，他是中途之家，就是只能短期的让他居住，
对对对，
那他可能就是过了这一段他
就必须要离开，
对，他就是必须要离开的，所以我们台北分会比较是做 HIV 的部分，就是让他们短期的安置，然后可以让他们有能力也可以自己去租屋了，然后他们就会离开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些是主要是给毒品更生人的朋友，因为他们的话毒品嘛一定就要离开现在的环境，所以我们会有跟其他一些单位合作，让他们可以去那边就是认识就是一个新的环境啊，新的朋友，然后让他们离开现在的环境来远离毒品这样子。所以我们比较是做这两块啦，那游民跟老人的部分就比较没有，我们的话主要就是可能会跟其他的像是社福单位联系，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安置到就是政府的一些机构这样。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比较专业一点啦，就是说因为每个分会它有它的一个专攻点，那因为我们这边的专攻点呢可能就是可能会比较棘手，好，在这个棘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快速的去协助，然后呢就是因为对症下药，这样讲我比较快哈。啊，然后因为我们的个性又是比较凶一点，对，
相对哦，
对他没有，我有，好，这样可以吧？奇怪呢，哎，计较哎，啊，然后呢，就是让他们了解，然后因此呢，有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会说啊，那如果说我是刚出监的，因为有些出监的他会一直认为说我这里就是好像。我予所予求，我就是要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哦。我一定要跟很多的跟生朋友讲一件事，就是说你要什么没有什么，但是我一定
不是也不是说没有什么，
就是要跟
你资源，他们要表达出他们为什么会现在这样的状况，
没错，
需要我们要什么样的协助，而不是说一出圈就跟我们要钱要什么，你必须先。阐述你现在是碰到什么状况，可能是突然不能工作生病了，或者是说
你现在
找不到工作然后被歧视，不管是遇到什么状况没有地方住，那好好的阐述你现在的状况，那告诉我们，那我们再来帮你想办法，而不是一开始就开始说我刚刚出监可不可以给我钱，
没有
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一个
说回去
你刚出监就可以给你钱，
对对对，并没有这样子，
没有这样子，
我们只有你一出监你真的可能没有办法有车钱回家，我们可能会请志工带你回家，好，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刚刚诗涵讲的，就是说我们分会的台北分会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以专攻在这个安置 HIV 为主，那如果说我们跟毒品的部分，像一般的话比较高龄的，就是他如果有生病啦，他需要安置长期的话基本上呢我们这边的资源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地方多一点，是因为我们是都会地区，所以在社会安全网 我们的横向联系，不管是警政甚至呢社服或者是转介，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对吧？
对，我们会帮他联系，因为有些他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可以去做申请，或是有这边可以去寻求协助，所以就是转接到可以就是帮协助到他们的单位这样子。那像是我之前就有个个案，他是可能是也是高龄啦，那只是他是快没有地方可以住了，他要被赶走这样子，那这样租屋就很困难。像你看七十几岁就很难租屋嘛，现在就很不喜欢租给那种年纪比较长一点。
他怕啦，我们将心比心，真的是这样啦。
所以可能我们就会把他转接给就是像崔妈妈租屋嘛，他们有弱势租屋的协助这样。
不过很麻烦欸，像你现在这个个案是因为房东又过世欸。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面临着突然的状况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紧急的帮他就是协助他一些就是转介，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帮他联系到一些可以住的地方，或者是说就是让他有一些像是租押金可以补助他这样子，让他能够更快的希望能够找到能够住的地方这样。
要确认一下我们自己案主他自己本身，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讲说我们有社会福利卡嘛，那因为他会牵扯到有一些他可能他以前他有结婚生子，这有时候会压到别人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查清，就是会先查清楚了。那像刚刚诗涵这个个案是比较辛苦一点，是因为他已经70岁，真的，他你要他现在怎么办？总不可能他连游民都没办法做，
就
我们讲的比较坦白一点，
就真的没办法，因为。就是还是就是真的
身体要就医啊！你想想看嘛，就是说
身体也不好啊。
对，我们就是很麻烦，就还有就是像最近最近呢，诗涵也有碰到一个，就是也是个案的户籍好像跟居住的地方也不同嘛，对不对？
对对对，他、就是、
那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解决的方法、欸。
这其实就是他必须要回到户籍地，不然就是他要把户籍迁回来。他其实是。就是他不愿意就是离开现在这个地方，但他其实也没有地方住，所以他最好的解决方式就他是游民，就是他现在游民的地方跟他户籍地是不一样的。那最好的解法当然就是回到他的户籍地，他可以好好的拥有他的那个福利身份，因为他也是七十几岁。
真的耶，你看我们最近都碰到这些。
对对，但他也不愿意回去好好的享受他的福利身份，让他可以有个地方可以安置，然后甚至可以就不用那么辛苦到处去工作啊，就是找地方住啊这样子。但是
他
就是不愿意接受就是这个建议，然后所以我们也他就继续留在这边，我们也就只能给他一些偶尔帮他找个工作啊，不然就是给他一些食物物资啊，让他不会就是说有一餐没一餐的这样子。他不愿意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会怎么样来去建议？如果说在收音机旁也有类似这个可能其他地区的可能他也要真的去面对到说他可能家人现在已经要出监，或者是已经出监，可能年纪就大了。可能有碰到两种，一种就是真的他已经连游民的资格都没办法做，因为他就生病了。那还有一种就是他就是不想回去，他已经不想再依赖家人了。我觉得我们倒是可以有一个站在中间立场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如果说是家人的话，我是建议就是说你还是要用其他的一个方式，当然不可能说叫你说马上去接受你这个家人好像突然回到你就原先的原本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状况，然后突然多一个人，因为你要去解释也解释很麻烦呐、啊，因为可能他是常行的，这也有可能嘛，或者是已经很久都没有
联系，
对，那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都会年长，那当然呢这些也不是我们说一定要把他希望他能够回来，因为他这像第二个案例是他没有一定要回去，他觉得他自己想，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工作，
对对对，
而且他还比这个原来的年纪更大，
他就是想要自己独立生活啦，他没有想要，
他不
想
靠
别人，他也不想造成家人
的困扰这样。对啊，有人就是这样子啦，因为他到后期才想开了，
对，
真的都是很多都是千金难买早知道，都是后期，所以他也不愿意再去造成家人的困扰。那如果你是他的家人，我还是希望有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在回顾在当时的情景，甚至呢他可能会造成你什么样的困扰，而是先该看看他的表现。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就像刚刚诗涵讲的，他就已经不想要再去 就是说让家人养，甚至不想造成家人困难的时候，哎，有时候呢，给一份关心也不错，对不对？
嗯，
我个人认为啦，
嗯，就是他这样的状况哦，其实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棘手，但是他自己是有这个心是不错，对家人来说他是不想再造成家人困扰，没有错，但是他。如果现在他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只能请就是社福单位看看能不能
协助
帮他，就是把就是他让他回到
原来的地方。
对，他其实回到那边也不是说去跟家人居住，是回到户籍，不一定要去打扰家人啊。
嗯，
他就是回到他的户籍，那他有一个居住的地方，就安置在他的户籍地也可以，这样子他才不会。其实他现在就是流离失所的状态，
因为你知道吗？
生活也不是很好，这样。
可能听众朋友还不大了解什么叫做流离，就是他的社会福利可能，譬如说我是涉及在台北市，
嗯，
我的妹妹是涉及在新竹，他就是因为都在新竹，所以他不能跨到我的台北市，他只能在新竹，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社福单位
就是不能跨，啊，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政府在规定的地方，
就变成他现在可能在台北，他完全没有办法享受任何福利身份。
譬如说老人年金啊，哈，你可能他设置于在他的那边有1000块，可是台北也有啊，但是他不能拿。
对对，
简单讲，所以如果你是他的家人，或者是说你就是自己可以来帮忙他这一点的，我觉得也可以伸出一下援手来帮忙他。他不见得。会让你会造成你的困扰，你只是要让他回归到他原来的户籍就好了。
嗯，
我觉得这样讲会比较快一点，对吧？
嗯，
嗯，你会发现呢，那个诗涵，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已经2025年了，超高龄了，你知道每个人都活得很长，但是我们要活得很好。好，所以呢，我常常在讲到，有时候在尤其是在 HIV 后端，我说你只要把自己照顾好。因为我们老得很快，但是我们也老得很久，所以呢，如果我们自己准备不足的话，社会福利或者是社会资源，它只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珍惜，因为每一个国家都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身体健康的负担，其实同样的心理的健康也很重要。最后是不是也可以来让诗涵告诉大家，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尤其是我们现在手上的个案蛮多，都是老年人。说真的，好，这个你会怎么样来去建议哦？如果说他是有家属的，或者是说收音机旁的，你会怎么样给他们做一个建议？
我觉得就是看了这么多后，其实真的家庭真的很重要，就是家庭的支持下，互相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像他现在这么年纪比较大，那除了社会福利之外，那你还有家人的支持的话，你不会没地方住。
嗯，
那你至少你三餐也是 OK 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家庭的关系很重要。当然啦，以前的理财观念也很重要。真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家庭之间的关系啦，就是不要把它太过。就是让家里关系变得太过僵化，
嗯，
那还是把就是能够互相好好的相处，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这也是哦，在今天呢，为什么会让我们的诗涵哦，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专员喽，哈，让我们大家呢可以知道说，现在处于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呢，面临到的，尤其是在更生人这一块哦，如何的去处遇。那当然，收音机旁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你的家人，甚至你的朋友，其实我们都可以有一些方法来协助他们。那当然刚刚这个诗涵讲的一个重点，理财，好，现在他来不及了，但是呢，我想如果说你还是中壮年哈，或者是现在呢这个出社会，其实就要开始有一些规划，好，才不会让自己呢深入起在后悔之中啊。不过也要非常谢谢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哦，我们廖诗涵也是我们的专员啊，针对我们这个毒品个管的部分呢，让大家了解的更多，也让大家很清楚我们台北分会现在在做紧急救助的部分是在哪一块。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大家，拜拜。
嗯，拜拜。
那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呢，刚刚我们虽然所讲的，我讲到了这个台湾的2025哦，迈向了高龄化，这个65岁以上呢都已经将到达了，导播你知道吗？450万人诶，你看多可怕。所以哦，这个高龄化的人口并不是问题，我觉得就是健康品质。那平均的寿命呢高达了 81.9 岁，也是现在哦对这个卫福部最新的一个资料哦，健康呢平均很健康的大概是 72.43 岁，意味的就是说将来后面还有7到8年他可能会有什么失能、失智、卧床、慢性病，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自己身体顾好，因为老得太快准备不足的话，对于我们的社会冲击是非常的大。那另外一个，长寿虽然是福，可是我们要让长寿是健康的福气。好，所以健康的身体不要让自己变成是一个健康的负担。好，那很多的高龄者并不快乐，因为他可能面临到就是丧偶独居，所以65岁以上的自杀率哦，现在呢是之冠哦，所以呢也是来提供给我们的民众了解，要怎么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我觉得每个人必须要面临的课题，所以我们要每天呢保持愉快的心情，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